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彼得前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彼得前书》第二章。彼得前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。上一次我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今天我要从第二十一节讲起。彼得在前面谈到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，现在我们来读第二十一跟二十二节，他是怎么说的？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受过两种苦。当他降生到世上来，他是为义受苦，他也为世人的罪受苦。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所受的苦并不是一个榜样，那是我们的救赎，那是我们相信和接受的，但我们不可能去模仿。不过他在地上的生活却为我们留下榜样。他在拿撒勒头三十年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的讥笑污秽。诗篇第六十九篇有清楚的描述。然后他出外公开传道，福音书记载了他如何为义受苦。当我们为信仰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记住主耶稣为我们所留下的榜样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主耶稣并没有为自己伸冤，他是让天父替他伸冤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让我们把一切的冤屈交给神，让他替我们处理吧。接下去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这不是为我们留下的榜样，你我不可能借着受苦来洗净我们的罪。彼得在这里是谈到救赎，他说 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那就是我们的情况，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。他又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是什么得了医治呢？乃是我们的罪病得了医治。主耶稣是人类心灵伟大的医生，世上没有一位医生能够治好人类的罪的问题。接下去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5节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不论是失丧或得救的人都称为羊。这里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这一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看到这一章经文的后半部是以基督的受苦为主题。基督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而舍命。好，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就讲完了。接下去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。彼得在第三章里面教导我们，苦难可以帮助基督徒塑造他的行为。这行为是在两处地方表现出来，一处是在家中，另外一处是在教会里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一节的经文跟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分别为圣的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分别为圣与行为是不可以分割的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可以看到关于妻子在家庭里的这个主题，不过彼得所讨论的跟保罗所讨论的有所不同。保罗是讨论关于一对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谈论的是要被圣灵充满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怎样做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而25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保罗所讲的是一对被圣灵充满的夫妇，而他们的关系就是其中做丈夫的要爱他的妻子，并且愿意为妻子舍命。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都必须有尊卑之分。在婚姻里，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，是头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但是那种的顺服并不是像小孩子的顺服。很多男人结了婚之后就把妻子看作是第一个小孩，要妻子像小孩那样的听从自己的话，千依百顺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在前面讲过，顺服应该是出于自愿的。保罗对做妻子的说，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因为他爱你，你们要顺服他。就像主对你说我爱你，而你对主的回应应该是很自然的，表示你也爱他，愿意顺从他。这些年来，我为不少的年轻人做婚前辅导，老实说，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是非常的内行，每次都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做。让我简单的告诉你，我是怎样的跟他们谈的。我说，婚姻是由三个不同的层次组成，第一个是肉体的层次，那是重要的，也是一般世人所谈的性方面的关系。能够把一位自己所爱的妻子搂在怀里面，那是很美好的事。性在两位信徒之间会是最宝贵最美好的事。我认为只有信徒能够真正完全的享受到肉体的关系。当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的太太觉得自己不会做牧师的太太。在她长大的环境里，她看到别人是怎样的看待一位师母。他们认为师母必须在教会里做很多的事。有一天，我就带她去找一位属灵的长辈，谈谈这一方面的事情。我们两个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位长辈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他说，我常常负责一些圣经会议，当我回到家里，我不是要找一位助理牧师，也不是要一位司琴，更不是要找一位独唱的人，也不是要找差会的总干事，我只要我的太太，我要把她搂在怀里，我要爱她。肉体上的关系在婚姻的关系上是重要的。第二个层面就是心理上的关系，那也是很重要。夫妻两个人能够一起做一些事，享受其中的乐趣，那是很美好的。我认识一对老夫妇，他们已经过了60岁，常常早起来运动散步，到了傍晚吃过晚饭之后也一起去散步。有时候他们会到比较远的地方去远足，他们享受这一种悠闲的运动，那一种的关系真是令人羡慕。不过有些夫妇却没有这么美好的关系，也许做丈夫的喜欢泡茶馆跟别人聊天，而做妻子的呢却是喜欢上电影院，他们的兴趣不同，喜好不同，就使得彼此的关系疏远，那就很悲哀了。婚姻关系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属灵的关系了，这是专指两位异性信徒的关系。当困难来到，苦难临到，丈夫跟妻子可以一同跪下来求告神，并且从神的话语中找到指引。传道书第4章12节说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，孤军作战往往会失败，两个人同心合意可以解决很多的困难。即使前面两种关系被破坏了，还有第三种关系，婚姻还是可以维系的。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两位信徒之间的婚姻。不过，假如一位姐妹嫁给了一位不信主的丈夫，那又怎样呢？首先， 那位姐妹如果结婚前已经信了主，那么她就不应该嫁给不信主的人。任何弟兄和姐妹跟不信主的对象结婚，一定会遇到许多问题的。圣经也禁止信徒与非信徒结婚。申命记第22:10说，不可并用牛驴耕地。今天就有许多牛跟驴同父异母，那是很大的错误。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找我，她说，牧师啊，我的未婚夫是个非基督徒，但我一定要带他信主。我就问他说，你跟他谈过福音了没有？他说他连教会也不愿意去。我就告诉他，你现在就应该影响他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，等到你们一结了婚，你就很难带他了，因为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，他会很留意的你的举动。如果你现在都劝不了他去教会，恐怕你有麻烦哦。他听了我那样说就很不高兴，后来他去找另外一位牧师给他证婚，因为我不愿意替他证婚，我从来不为一位信徒跟一位非信徒证婚。我认为如果替他们证婚是错的。2年前，这位姐妹哭丧着脸来找我，她说她先生跟她离婚了。其实她这一段的婚姻一开头就是错误的。在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里，我们就看到一位得救的妻子跟一位没有信主的丈夫之间的关系。很明显，那一位妻子是在结婚之后才成为基督徒的。那么她是否就要改变自己，在家里像传道人那样跟她丈夫讲福音呢？不，她还是继续像以往一样顺服丈夫。顺服就是把自己交托的意思，这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勉强。做妻子的必须甘心情愿地顺服丈夫，让丈夫做一家之主。不过如果丈夫要妻子跟他一起去夜总会或者是酒会，他该不该去呢？有些人就建议她应该陪她丈夫一起去。有一位姐妹遇到类似的情形，她的丈夫不信主，喜欢上夜总会，她也要太太陪她去。这位姐妹找过一些传道人辅导，有的认为她要顺服丈夫，应该陪她去。这位姐妹心情非常的困扰，她又不敢违反丈夫的要求，久而久之，她的情绪坏到一个地步，她必须去找心理医生给她治疗，因为她无法继续忍受那种的压力。后来，这位姐妹经人介绍认识了我，她就来找我谈谈。我告诉他，圣经里面记载，主的使徒西门彼得并不想他做那样的事。他一信了主，就应该带领丈夫信主，并且顺服他。但我说，如果他的丈夫要他一起去抢劫，我问他，该不该去呢？他说，他很肯定的，他不应该去。做妻子的是要甘心情愿地顺服丈夫，但神并没有命令她去跟她丈夫一起做犯罪的事，或是叫她心里感到困惑的事，因为那样对她的见证会有所损害。一个信主的妻子在不信主的丈夫面前 必须要很谨慎的生活。如果做妻子的整天向丈夫传福音，那会适得其反。彼得说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换句话说，妻子可以不讲什么福音道理，她只要在丈夫的面前过纯洁的生活，就可以使丈夫受感动，那跟顺服丈夫没有关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彼得说，你过一个纯洁的生活，你的丈夫会看得出来的，他会发现你的改变，知道你愿意为神过纯洁的生活，不再像以往那样的与世俗为伍。你这种种的改变，他都观察得到，那样你在他面前已经有了好见证了。有一位性格很强的姐妹来对我说，牧师啊，我每一个星期都带先生到教会去，他还没有得救，我每一次都盼望他觉知，他就是不肯。我每天吃早餐的时候都哭着告诉他，我是多么希望他信主。吃晚饭的时候也照样跟他说，他就是无动于衷。我求他信都没有用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就说，如果你用一年的时间不跟你先生谈信主的事，行吗？他说，那怎么行？你叫我不见证主啊？我说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彼得说，如果你不能用讲道理来打动丈夫的心，你就试着用行为去感动他。那位姐妹听了就不出声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够好。但她同意我的建议，她实在盼望她丈夫信主，她愿意活出纯洁的生活。不到半年，她的丈夫就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觉知信了主，这实在使我惊讶。弟兄姐妹，默默无声的道理是可以带人信主的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，我还要继续讲解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请你继续的收听。好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到三章第二节，再读一次，请你留心听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再一次接着彼得前书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世界上过有见证的生活，让我们知道夫妻之间该怎么样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亲自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为人，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，使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踪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你受的鞭伤，使我们的病症可以得到医治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